还记得那个短歌吗？记住你，记住你，哦，何等甘甜！我安息，我安息，安息在救主的脚前。记住你，记住你，哦，何等甘甜！我安息，我安息，安息在救主的脚前。记得哈。记住你，记住你，哦，何等甘甜！我安息，安息在救主脚前。居住你，居住你，哦，何等甘甜！我安息，安息在救主脚前。我们唱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有那个感受，我是在主里面，我是住在主里面。然后你安息，就心里面呢，就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平安。你安息在哪里？安息在这位赐平安的主的跟前，在他的脚前，就是跟他很近。清净的意思，所以我们唱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里面要有这种感受，这种灵里的一种的意识，一种感受，不是光口唱你唱的时候就是在跟耶稣有交通，记得吗？就是跟耶稣。居住你，居住你，哦，何等甘甜！我安息，安息在救主脚前。居住你，居住你，哦，何等甘甜！我安息，安息在救主脚前。这就是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，是有这种感受。她也在听耶稣的道。有时候我们在听道的时候，特别你的心被感动、火热，你要知道，就是玛利亚那个经历，就坐在耶稣的脚前，在听他的道。在外表看来，我们是坐在这个课室里面。在外表看来是周牧师在讲道，但是在你的灵里的感受，你是坐在耶稣的脚前，是在听耶稣在讲道。有一次，有一个经历是我很特别的一个经历我跟你们分享。我是，这个是在1967年，美国纽约有一个牧师，一个老牧师。这个老牧师，我认识他以后呢，我就很深深的受他的影响，因为我在他身上看到的就很像那个劳伦斯弟兄与神同在那样。 他从纽约到台湾有两个星期的特会，他们需要有一个人，需要找一个人替他做翻译，结果找到了我。那我在替他的翻译的过程当中，有一次聚会啊，很特别。我记得这是一个上午，他在讲到的时候，在座的并不多，也许20来个人吧。不过有好多牧师在的，我在台上给他讲到，他那天是讲到哈。耶稣的谦卑，他用的经文就是用的圣经是腓立比书2章5节到8节，就是说他原来与神同等的，他并不以此为强夺，反而虚己成了奴仆的形象，要服侍人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他就讲解释这一段经文，主要就是讲到耶稣的谦卑。那我在台上给他做翻译嘛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就在翻译的过程当中，我就被圣灵带到一个境界，就是那个地方好像别人都不在了，就是耶稣。我就是坐在耶稣的脚前呢，耶稣就跟我这样，就是教训我，亲身给他教训我。我所知道的就是耶稣一直跟我说：“你要谦卑，你要谦卑，你要谦卑。”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，太真实了啊！我还是在台上给他做翻译。可是完全呢，被圣灵带到另一个境界，我根本忘记我是在替他做翻译，而在圣灵的里面呢，就好像我就是坐在耶稣的脚前，耶稣在那里讲，在那里教训我，教导我，一再的提醒，要谦卑，要谦卑，要谦卑。你知道吗？从那以后一次啊，从那个以后，每一次我里面呢稍微有一点骄傲、有一点自夸的时候，马上就知道不对，我就谦卑。因为耶稣跟我们讲的话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。但是那次特别的就是啊，圣灵把我就是带到另外一个境界里头。完全忘了我是在替他做翻译，我也忘了是在场的有20多位，我只知道说就是我跟耶稣在那里，耶稣在对我讲话。有时候圣灵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境界，你读那个启示录的时候啊，约翰就是有这样一个经历，他说主日我被圣灵感动，然后被天使带到一个地方，当然他说的不是他的身体，那是他的灵。主日我被圣灵感动，那个我被圣灵感动，那个英文的圣经啊翻得很好，说我在圣灵里被带到山上，然后看到一个圣城，他很多的意象，看到什么怪兽啊，看到那个征战啊，骑白马的，骑灰色马的，都是在灵里面的看见，都是在灵里面看见。那这是圣灵的另外一个工作啊，另外一个工作。也许可以说是在灵里的经历，在圣灵中的经历，在圣灵中的看见， 那个，你们听说美国就是有一个大家说，很成公认的一个先知叫乔纳嘛，乔纳，雷克乔纳，雷克乔纳算怎样？他写的那本书就是他所看到的那个异象，哦，那就是他被圣灵带到那个境界的，他不是一时的一连好多天。所以他就把所看到的这样记载下来，这是圣灵中的一个很特别的经历，这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啊。那通常比较多的就是，看到一个异象，就是那么一刹那看到一个异象，像我们在美国达拉斯哈，跟我在一起聚会的团体里面呢，就是有人有一个，就是常常看到一个异象，有关于说我出来服侍的。那最近就是刚刚上个礼拜啊，就上个礼拜，他们在祷告会里头有个姐妹看到一个画面，这个画面就是说，有些孩子，小孩子，小婴孩，原来是带着尿布的，可是现在呢，这孩子长大了，不用带尿布了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他们当中，我也这些年来我看到哈，那些弟兄姐妹确实是越来越成熟。他们一直在学习跟随圣灵，他们对圣灵很敏锐，就是里面真的有那个分辨的能力，那生命也有改变，也更多谦卑了，更多顺服了，这样，比如，我们出来了，我在家当然都是我在那聚会啊，我在那带，我出来了。他们现在就是跟随圣灵，有人看见这个，有人分享那个，就是这样，就是比较长大了，长大了，没长大了就需要有人来带。如果你没人带，比较老练成熟的，没人带呢就乱了，这聚会不知道怎么聚。从圣灵来的异象、异梦，或是画面啊，都有它属灵的意义的。如果毫无意义的，那当然就不要理它，那就是一个普通的梦而已。我们人都会做梦的，圣经说，事情多就会多做梦，就是你特别管事情多就会多做梦。那个梦，因为你事情多，一直想一些事想，那个不是异梦啊，异梦异象是从神来的，从圣灵来的。这些也是圣灵的工作，也是我们在圣灵中所有的经历，不可轻看。但是呢，圣经的教导哈，就是说凡事要查验。不要把所有的梦都当作是异梦从神来的，也不要把所有的画面，你看到的画面都是当作是异象是从圣灵来的，要分辨。那因为我们会做梦，我们也会想象，有的人的想象力很强，很丰富，他各种画面他都能想得出来，那个不一定，那不一定是从圣灵来的。但是呢，圣灵来的是有意义的，就是有教育的意义，有启示的意义，有引导的意义，也有预告或者是预先警告的意义，都会有这些。这些也是在圣灵中的经历啊。 早上啊，有人问，就是提到说那个恩膏，那个也是一些名词哈，比如说膏抹啊、恩膏啊，还有圣灵的运行啊，这些你常常所听到的这些名词啊，那。我也应该很上午我就没想到后来也提起来，我觉得好下午我们也来看一看啊，稍微有一点说明，有点解释啊。我们先来看哈，以赛亚书第61章。我们还是从主耶稣身上来看，这一堂呢，我们可以说是哈圣灵恩膏的解释诠释。这个，如果说你要有一个题目的话，61章第一节。到第三节吧，我们都来念啊。翻到了，我们一起来。这是说到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父神差遣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啊，就是这样差遣他，就是用圣灵来膏抹他。啊，这里。你注意主耶和华的灵，这个当然也是在耶赛亚的身上，也是圣灵在他的身上，但是这里特别是指着耶稣要来的时候，耶和华的灵就是圣灵在他身上，在耶稣身上啊。而这个圣灵在他的身上呢，他说啊，就是耶和华用膏膏他，用圣灵膏膏他，叫他传好信息，传福音，然后底下就很多神迹奇事，就这样子。耶稣来到地上传道、医病、赶鬼，都是父神，都是圣灵在他的身上。都是父神用膏来膏他，用圣灵来膏抹他。那耶稣在什么时候奉差遣出来啊？受父神的恩膏呢？我看马太福音第3章。马太福音第3章，16节，就可以了，一起来。耶稣受了洗，随即从水里上来，天忽然为他开了，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，落在他身上。耶稣受了洗，就出来开始传道了。在路加福音第3章说，那个时候开始出来，他是30岁。耶稣什么时候受膏呢？就是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呢，就是他受水洗的时候，他从水里上来，圣灵就仿佛鸽子降下来，就落在他身上，就是膏他，就是不离开他了。从此他就受了圣灵，他就 领受了，从他的角度来说，从父神的角度呢，就是神的灵，就他的灵降下来，就落在他身上。这个也就是我们上午所说的那个圣灵的喜、圣灵充满的另外一个说法。那么再有另外一个说法，就是以赛亚书61章那里所说的，这个时候耶稣啊受膏了，被神膏抹了，被神用圣灵来膏抹了。那他本来就是受膏者，不过他在人的里面，他是成为人，拉撒勒人耶稣在人的，在肉身里面，他受膏呢，是这个时候，是他受水洗的时候。所以要记得我们那个圣灵的喜、圣灵的充满、受圣灵，好，在我上午所提的这些名词之外，另外我们在这里看到，就是膏抹一个人受了圣灵的喜，可以说是耶和华膏他了。那么也可以说是啊，神的灵落在他身上。我们上午读的是神的灵降在那些听到的人身上。那从此耶稣就开始传道、医病、赶鬼、行各种的异能。你要知道，是因为他受膏了以后，这个受膏哈，为什么圣灵叫做恩膏？所谓圣灵的恩膏，它的意思在经历当中，就是圣灵在一个人身上的运作，圣灵在一个身上做工的时候，就是圣灵的恩膏、膏抹。等一下我们再看那个约翰呢所说的哈。恩膏第二个意思呢，就是神的能力。一个人比如说啊，耶和华用膏膏他，就是将圣灵的能力赐给他，覆庇他在他的身上。主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，就是圣灵住在他里面。记得我们读的时候，不要想到圣灵是在他身上，是在我身外啊，而没有在他身内，那我们又落在自己里面。就是我们就常常我们读经啊，我们就所以需要圣灵的启示，就是因为我们是在人里面，在人的观念，在物质的观念，在那个属地的观念呢，因为我们对天国的事、属灵的事，如果没有圣灵的话，我们不能领会的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圣灵。我们对圣灵的认识也是这样，只有在圣灵中，我们才能够认识神，认识神的圣灵，认识恩膏是什么意思啊？那么我们现在就是从我们所能领会、所经历的当中这么说啊。恩膏的意思就是圣灵的运作，圣灵的运行。当圣灵在我们身上，或者是借着我们来做事情的时候，那个是圣灵的恩膏。譬如你在一个神医布道会里面，看到很多人呢得到医治，而这一个仆人，神所使用的仆人呢，他确实是这样，他讲了道，然后给人祷告的，真的有人病得到了医治。那么这个神的仆人呢，他所领受的恩膏，就是圣灵的能力呢，是特别在医治方面，在疾病的医治方面，所以我们可以称作他叫医治的恩膏。 恩膏就是圣灵的能力，圣灵的作为。而圣灵的能力呢，就这个圣灵的能力，这个医病的能力，这个恩赐就在这个人身上。所以呢，这个人是耶和华所高的，但是特别是在医治的方面。那这是一种的服侍。另外呢，比如先知，我们就就讲这些教会不同的职分吧，哈。先知，记得先知就是被神的灵感动而替神说话。先知就是圣灵透过他说话的人。我们对先知的那个领会啊，必须要扩大一点，远远超过他说预言。多少年以后怎样怎样，那是预言未来的事。那先知的职分基本上乃是被神的灵所感动而说话，不是说他自己的话，乃是说圣灵透过他要说的话。那么就可以说这是先知性的恩膏，先知性的恩膏。比如传福音者，在教会的五重知识当中有一种传福音者，他也是神所高我的，但是他所领受的恩膏，特别是救恩拯救的恩膏，拯救灵魂的恩膏，那他讲出来的福音是有能力的，他一讲别人都信耶稣了，都得救了。他有这个特别的传福音的恩膏。有时候我们跟人呢，我们讲福音啊，怎么讲他都不相信，很难。但是一个有福音恩膏的人，他一讲就信了耶稣了。这个不是他的能力，不是他有说服力，乃是他有这个传福音的恩膏在他的身上。比如圣经里面所说的教师，今天我们呢一般所领会的，他只要圣经熟，他可以教导圣经啊，我们就说他是教师。而圣经里面所说的教师啊，就是特别神所高摩而有那个教导的恩膏，我们可以说是恩赐，但是他有那个教导的恩膏，他就是会一节圣经别人很难懂的，他就能够解释很清楚，别人不知道怎么来应用的，他就来就知道怎么应用在你身，他一讲活了，对，他有这个教导的恩膏。那牧师呢，牧养也是一种恩膏，牧养首先呢，他有一个牧者的心，这个是从耶稣来的，耶稣受膏就是有这些方面的情况、那我们当然今天说领的是也许只是一部分，但是在耶稣身上啊，他是君王，他是先知，他是使徒，他是传福音者，他是教师，他也是牧师，因为他是牧人，就是在耶稣的身上，可以说各样的恩赐，神给他的恩膏是各方面的，是全面的。那今天神给我们的就是有所不同的恩膏。譬如我讲我个人吧，为什么我特别在安静等候神这一方面，神给了我很多的得到，很多的领受，而我能够这样 好像无论到哪里啊，就是讲到这个安静等候神啊，就特别的有恩膏，就是神把这个等候的恩膏，特别在这方的恩膏给了我。那我们再来看主耶稣，他出来传道的时候，无论是医病是赶鬼哈，是传道，都是靠着圣灵，或者说都是圣灵在他身上做的，也就是啊，他有这个圣灵的恩膏。这个恩膏或者说圣灵啊，圣经的教导你知道哈，是来了是住在我们里面的，有的地方当然也就是降在我们身上哈，基本上是住在我们里面的。因为啊，约翰使徒约翰呢哈，他讲到这个恩膏的时候，他一再的提到是在我们里面。你看那个约翰一书第二章，约翰一书第二章第27节，来，我们一起来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28节，小子们呢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，这样他若显现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，当他来的时候，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。那在这27节里面呢，约翰告诉我们三件事情，你注意哈。第一件事，这个恩膏是在我们心里，在我们里面的。恩膏在我们的里面，同时也是在我们的身上，记得啊。我们在我们的人的观念是分身外身内哈，圣灵不分这个，他在你身外也是在你里面，在你的里面也就是在你的外面，圣灵不受你这个身体的限制，我们是受这个限制哈。但是在这里基本上约翰告诉我们，第一，这个恩膏一直都是在我们的里面，第二呢，这个恩膏是在凡事上教训我们的。我刚才说，当内住的圣灵或者圣灵在我们身上运作的时候，无论是教训啊，是感动，是禁止，是责备啊，等等，这样运作的时候，它就是恩膏。那个，中文的圣经加上恩啊，那个恩字旁边呢有点点三点，这就是表明呢原文没有这个恩字，就是膏。那么你如果不加这个恩字哈，加这个恩字也有道理的哈。加这个恩赐，就是这是神的恩赐，这圣灵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，不是我们配得的。我们本来就是罪人，我们不配得到他的圣灵，但是他给了我们，所以就叫做恩赐。那膏抹呢，如果他不加恩的话呢，我们就以为是普通的膏啊，什么香膏啊，不，这里的膏呢是圣灵的运作运行，圣灵的感动，圣灵的安慰，圣灵的医治，都包括在这个膏抹的意思里面。我们有时候外伤也会用一点膏啊哈，药膏抹一抹，有时候我们的皮肤需要有一点膏，叫滋润滋润，知道吧。所以恩膏也说明是圣灵的医治更新 滋润、苏醒、安慰，都有这些意思，所以叫做恩膏。那这种解释，当然圣经里都好像我们没有啊，只能在我们的生命的经历中，我们所能够体验到的就是这些，你会慢慢的可以体验到的。那 OK， 这个我等一下再回头来再讲这个教训哈。神要使用一个人来做他的工，必须是要膏他的，要用圣灵来膏抹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神的工，只有圣灵才在做。不过神要用这个人呢，是圣灵要借助这个人来做神的工。那么神之所以需要膏他呢，不仅是要给他能力，乃是叫他被神使用的时候，这个人呢就成圣。你是做神的圣工，这件事呢，在旧约里头会幕，还有那个圣殿哈，那个造会幕的时候，造圣殿的时候，你也知道那个会幕，当时神吩咐摩西造的那个会幕里面的每一样的器具哈，都要用油来磨，要磨，这个就是使它成圣的意思，那个油是圣膏油，那是代表圣灵。在新约的时代，不再用油了，那是圣灵亲自来膏抹我们了，那使我们成圣。在使用我们的时候呢，好像这个器皿啊，本来是很普通的，但是神要用的时候呢，他就必须要膏抹，加上圣膏油，就是圣膏油所预表的圣灵，这个时候这个器皿呢就成为圣的了，神要使用就成为圣的。另外当然就是能力的问题就是你做工是靠着圣灵的能力，不是靠着自己。圣灵的恩膏，或者说神膏抹他所使用的人，乃是根据他给他的使命。如果神给他的使命或者他的职事是一个大的，好像班尼辛，美国这个班尼辛，你没听说过哈？新班尼 ，OK。我这么说是英文就是 Benny， 英文是班尼是先导。好，比如说他用这个人要去传福音给几万人、5万人、10万人。他在非洲的时候，在印度的时候，听说有几十万、50万这样。那么多的人，就是需要有那么大量的恩膏，所以神就在当他出去布道的时候啊，他里面的圣灵是吗？就那个显出他的那个能力、那个恩膏来，叫那些人听的时候呢，都被受感动。比如说圣灵都在他们身上在运作，都感受到那个恩膏。其中有的有病的就得了医治，有的按手，有的根本不需要按手。以前呢，在新班尼之前，有一个姐妹啊，叫孔文呢，凯瑟琳·孔文 （Catherine Kuhlman）， 这个中文我不知道，库尔曼 ，OK， 班的库尔曼呀。这一个姐妹，是神所膏抹的。是特别那个医治的恩膏在他的身上，而 神膏抹他，用医治的恩膏膏他到一个地步，很特别的呢，就是说他那个布道会还没有开始之前，很多人就排队，甚至于啊，前天晚上呢就去排队，有的人坐在轮椅上，那就在教堂排队的时候，有的人就得了医治，不要等着聚会开始，因为那个恩膏之强之丰富。那我们通常经历到的那个恩膏，在特会当中我们会感觉到哈，那个恩膏你能感觉到很强，神的同在，也可以说恩膏也是神的同在啊。恩膏呢不过是那个意思偏重在圣灵的运作，无论是医治啊、感动人啊、释放人啊，这都是恩膏，圣灵的运作呀。当然也是神的同在这样。我们通常在特会里的我们会多少会经历到一点啊。比如神给你的托付，给你的使命啊，是让你照顾也许50个人的教会啊，那么他会给你有50个人的那个恩膏。可以应付这样。如果给你有500、5000，他的恩膏就会加给你。所以神膏抹他的仆人，给任何人一个人的那个恩膏哈，那个膏抹哈，是根据神给他的托付，还有他的使命，还有呢是。特别在哪一方面，某一方面的神要用他呢，就是给他这方面的恩膏，比如神医的方面、哦、那么有的就是赶鬼的方面，有的就是先知说预言的方面，他 就把这方面的恩膏就给他。所以我想我们也可以说哈，神的恩膏是神给他的仆人他所使用的那个所必须的属灵的条件，或者属灵的武器、属灵的能力，我想你都可以这么说。那个至于说有时候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在特会里头，他很希望找那个讲员呢，因为那个讲员恩膏很强啊，他找讲员来为他祷告啊，那他希望能够得到恩膏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我不敢说没有用哈、啊，你即使得到了，过2礼拜就没用。但是如果神要用你，他呼召你用你去做某一部分的工作。他就会用圣灵膏抹你，因为他知道我们人不能靠自己，必须要来靠圣灵。那恩膏还有一个意思，恩膏就是神所称许的，神所印证的意思。那么也可以说神把属灵的权柄授给这个人，他膏抹这个人来使用这个人，那么就把这个属灵的权柄啊授予给这个人。神的印证、神的称许啊、神的授权都可以的。在中国的文化里头，没有这个高某的意思。在外国的文化里，因为西方的文化啊，都是可以说深深受到基督教的影响，或者受到圣经的影响，说常常他们 就在他们的文化语文里头常常有圣经的话出现，譬如圣经里面很普通的一个阿们，对不对？阿们。那在西方的语言里头，特别在英文里面呢，他们也常常说阿们。那个阿们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赞成。阿们，你要说什么事，提出一意见呢？哈、哦。我赞成阿们，你说的话对，阿们。这个在西方的这个语言里头就已经成了通常的用语了。其实这个只是从圣经里面出来。譬如啊、哦，他们譬如他们球赛吧，支持的球队啊，如果是要打赢了，他们也会说哈利路亚。OK， 那么“高摩”这个字在西方的语言里头哈、啊，在政治上啊，他们常常用“高摩”这个字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是比如说他是总统所高摩的，就这个人是总统啊所特别称许的，是他所支持的，是他所印证的，都包括这个意思在里面。那么从神的角度来看，从属灵的角度来看，神高摩某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神所印证的，神所差遣的。尤其在主耶稣的身上，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，主耶稣是父神所差遣的，主耶稣是父神所授权给他的，这个都包括在耶和华高了我的意思，都在这句话的意思的里面。常常一个人身上他恩高多的时候，就让你感觉到这个人他有属灵的权柄。那另外一种属灵的权柄呢，乃是生命的权柄，就是属灵的生命。这个人身上属灵的生命啊，很丰富。他神的同在特别的多。他讲的话就带着权柄，就好像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教训人呢，不像啊文士法利赛人，他讲教训人是带着权柄的。就是因为他是父神所告的。那我们如何得到圣灵的恩膏？我们每个人都要得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只有啊，你到一个特会里请一个讲员来为你祷告，你就得到了。当然我们不能说得不到啊，因为神实在是他是鉴察人心的，他是按照人的心，如果你要你就会得着，无论是经过按手或者是没有经过按手啊，神都会给你，只要你要你渴慕。但是呢，你要知道你得到了这个恩膏、哦、你不会滥用，你是要荣耀神。神给你那个属灵的权柄、啊、就是属灵的能力恩膏、啊、你就特别的宝贵，很谨慎，一直谦卑，每一次这样你用的时候啊，你都把荣耀归给神。那么当然也有人滥用，好像世界上人滥用权柄一样，也有。在教会中，在神的国度里，也有神的仆人哈、啊，就是滥用他的权柄。但是他要向神负责， 他会受到神的审判。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是慈爱怜悯，但是他也是公义公平的神，他也是审判的主。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的审判是从他的家里开始，就是他必须他自己家里头要处理好了，然后他的那个审判教外的人。就好像一个人的家，如果你自己家都没管好，你怎么去管别人的家？那神更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讲，现在来看，约翰所教导的这个恩膏是在我们的心里面的。刚才我们读了那个27节，或者我慢一点说，这里哈，我再补充一点，就是，约翰福音20章，我已经一再的提过，可是我们需要再来看一看。约翰福音20章21节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，你们受圣灵。这句话啊，我们啊，把它跟以赛亚书61章连起来读呢，那我们就很清楚啊。父怎么样差遣他呢？父是用圣灵膏他，用圣灵充满他呀。那么他说，父怎么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的差遣你们。说主耶稣差遣他的门徒的时候呢，就吩咐他们要受圣灵，就是受膏，接受圣灵的恩膏。那这里还有一点刚才我没有提的，就是啊，就是一个有圣灵恩膏的人，也是一个奉神差遣的人。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神所差来的呢？他身上有神的恩膏。还有一个记号，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神所差来的呢？就是他讲说神的话。约翰福音3章那里，我觉得也要读一读啊。那里，3章34节，一起来，神所差来的，就说神的话。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。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是不是神所差来的呢？这里哈有告诉我们有两件事，一个就是他讲说神的话，第二呢，他有圣灵的恩膏，他有圣灵的恩膏。那这个34节啊，进一步的告诉我们，神给人的恩膏是无限量的。刚才我说过，是根据神给你的使命，给你的托付，比如你的事工大，他给你的恩膏就多；你的事工小，他给你的恩膏就刚好够你用的。那么，神赐圣灵是没有限量的。如果说到我们要被圣灵充满，你记得我们可以一直的求更多的充满，更多的充满，再次的充满，我们可以一直求，因为神赐圣灵是没有限量的。阿们。以后你要聪明一点， 就是要一直要多，要更多，千万不要满足。神可以一直扩大你的器皿，让你里面更多被他充满，因为神赐圣灵是无限量的。你看100万人的布道会，神还是给你恩膏，你10个20个人的聚会，神也给你有恩膏有同在，你200万的人他也给你有恩膏。赞美主。所以大大张口要吧，哈利路亚。好，再回来看约翰一书，现在我这个再回来看约翰一书。门徒们或者使徒们是什么时候受膏的？五旬节，那是很明显的五旬节呀，他们那个时候是受膏的啊，已经耶稣拣选他们了，已经啊设立他们为使徒了，可是他们那时候还没有受膏，因为圣灵还没有来，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呢受膏，所以他们不一样了。你看受了膏以后，我刚才说过那个受膏啊，其中有一个意思就是啊得能力，就是得着圣灵的能力，圣灵把能力给他。你看你在读那个使徒行传，那个彼得不再像从前那样的在一个小时你跟前都不敢认耶稣了，一个大胆的那个一个受膏圣灵的能力了，你胆量也大了这样。哎，再回到约翰一书2章。我刚才说了2章27节哈，是约翰告诉我们3件事。第一呢，这个恩膏是在我们里面，他说常存在你们心里，也可以翻作说一直在你们心里，圣灵一直在我们心里，只是有时候我们信的不够，也不够注意。第二件事就告诉我们呢，在我们里面的这个恩膏会在每一件事情上会教训我们的，每一件事情，每一件事情怎么对待人，你的思想，你的言语，你的行为，这个恩膏都会向我们说话的。当你做了不该做的时候啊，恩膏就使你感觉到不安，使你受责备，这都是恩膏教训。恩膏教训我们不是向我们人说话，哎，你不该这样，你不要这样做，他不是，他就是让你心里难过，你做了不该做的，他就是叫你心里难过不平安。那么你这种难过如果你不对付的话，你跟神啊那个关系就受到影响，你不可能再觉得主跟你很亲近啊，没有那个关系就会。因此我们对那个圣灵的顺服，接受圣灵的支配改正，多么重要。我不是那天说过吗，你每一次的顺服，你里面的灵的敏锐度就会增加一刻，而神的同在就会多一些，神在你身上的喜悦也多了一份。每一次的顺服，好像儿女啊听父母的话一样，每一次儿女听父母话，父母就喜欢，我们的父神也是这样。第三件事告诉我们的哈，就是当我们领受圣灵恩膏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住在主里面。我们常常听说住在主里面， 我们怎么样住在主里面，具体的来说怎么样住在主里面，就是接受恩膏的教训，就是顺服圣灵的感动，接受圣灵的改正，简单说呢，就是顺着圣灵，也就是住在主里面，这是很具体的一个说法。因为也知道主就是那灵，如果你一直顺着圣灵，你跟主是一直连接的，用约翰的说法，你就是住在主里面，这是很具体的。那住在主里面当然也包含什么呢？也包含在他话语里面，在他的爱里面，在他的教诲里面，经常的聚会，经常跟爱主的人在一起，有交通，这都是住在主里面的一些种种的情况。就是我们住在主里面与主保持联系啊，当然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读经啊，我们的祷告啊，那个随从圣灵，这是最具体的一件事。随从圣灵就是住在主里面，遵行主的道就是住在主里面。接受恩膏的教训就是顺服圣灵，就是跟随圣灵，在每一件事情上你跟随圣灵。你要注意哈，他在这里所说，他说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换一句话说，如果你接受这恩膏的教训，你就是住在主里面。这个住在主里面，你要记得哈，不是一种感觉啊，我感觉我是住在主里面，哦，好甘甜哦，这样，那是你，这是你的感觉。那按照圣经的教导呢，你随从圣灵，顺服圣灵，你就是住在主里面，因为圣灵就是主的灵，或者说主就是那灵。你跟随圣灵就是跟随主，你跟随圣灵就是连于主，就是住在主里面。那这里说到这个恩膏一直在你们里面，就是主一直在我们里面。那我们如果顺从，我们就在主里面，清楚吗？所以二十八节他就是再一次的勉励啊，说小子们啊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。这个住在主里面，前面二十七节已经说了很清楚，就是要凡事接受恩膏的教训，要在一切的事上要跟随圣灵，要顺从圣灵。所以他说你们要住在主里面。那么你跟随圣灵，圣灵来了总是引导你遵循主的道，渐渐使你成圣，脱离罪恶。因为圣灵来也是叫你畏罪畏义啊，这样自己责备自己，他叫你光照你悔改，你这人就也逐渐的就成圣，就会被改变，越来越像主。所以他说这样啊，他若显现呢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，当他来的时候呢，在他面前呢也不至于惭愧，那天我们可以站立在主的面前，不会觉得羞愧啊，因为我们一直靠着圣灵住在他里面，然后被他改变，越来越像他。我觉得我们是大有盼望的人。即使你今天感觉到哈，你哎呀，我这个太糟糕了，或者是你又发了脾气了，我就失败了，就啊，不像耶稣那样子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还是有盼望的。 因为恩高在我们里面，在凡事上教训他会改正我们，我们的顺服也许当时不是那么很快，以后会越来越顺服。阿们，哈利路亚，我们是一群大有盼望的人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是不完全，有一天神会使我们完全，圣灵会带领我们进到完全的地步。赞美主，荣耀归给神。哈利路亚，Glory， 赞美主。